各位好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满心的感恩，上帝给我们很好的天气，特别在这个周末，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思想，不但我们的人生盼望能够在一个美丽的环境，我们更盼望我们的心灵世界也能够在这样一个绚丽、充满了色彩、充满了生机的这样一个环境，心灵的绿洲。我想我们的人生，我们谈到这两天，我们常常感觉在沙漠里面、旷野里面缺水，我们也感觉在孤独里面、在黑暗里面缺光。所以其实人生里面有两样不可少的，一个是水，一个是光。那我们中国人呢，就特别的注意到，我们也很盼望不但是光和水，而且这两样东西呢，在时空里面也跟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有联系。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呢，人生一天之计在于什么时候？晨，好像早上的时间一把握不住，24小时的光阴眨眼间就从指缝里面流走了。那么一年的时候，最重要是哪个季节呢？是春。春天是万物复苏，春天是万物成长，春天呢是一个播种的季节，春天呢也是一个真正好像一年里面，当你希望要有秋天的收成，当你希望要有整年的这些的物质储备的时候呢，如果春季没有把握住，那么整年呢就眨眼间过去了。所以我们说，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早晨如果没有光，那么早晨就跟黑夜没有分别。如果春天不下雨，没有水，那么春天跟寒冬也没有太大差别。所以不但要晨，而且要有光，不但要春，而且要有雨。所以刚刚我们念的圣经，你就发现上帝呢知道我们的需要。他说他出现却如晨光 The morning light， 不但我们有 morning， 而且我们需要 light。 我们不但需要春天 The spring， 而且我们需要有 The rain The water The 水。如果春天没有雨，不叫春天。所以他说他出现却如晨光，他临到我们就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我想要真正拥有一个心灵的绿洲，晨光和春雨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两样。从哪里得来呢？我们这些天都不断地提到我们人生里面种种的难处，面对幸福我们没有办法回答。我看见网上有人最后归纳说，幸福跟人有关啊，就家里没病人，牢里没亲人啊，外边没仇人，圈里没小人，身边没坏人，办事有熟人，谈笑有哲人，聚会有高人，大概这个意思人生我觉得也不错哈，就是终于我们发现幸福其实不一定跟多少钱啊、多少权啊有关啊。第一，如果我们觉得人生无病无灾啊，那么大概就算蛮幸福的啊。如果不出事，不被这个习大大盯上，大概也算是这平安一生啊。那么没仇人，没小人，没坏人啊，有熟人，好像呢跟人有关。是幸福第一个，确实我们今天越来越发现跟外在的比较没有太大关联，反而是跟真正人出了问题。但是真正的幸福，你发现就算你上面描述的这些你都拥有，你真的拥有幸福了吗？因为上面谈的这些黑色字体的都是指着别人，我们眼中的病人、亲人、小人、仇人、坏人、熟人，其实都是指别人，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有时候连我们做了父母哈，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当然都很爱他们，但是呢最近我听到有人告诉我说，哎呀这个生女儿还是比生儿子好。我说你这个概念从哪里来？他说，陆家你还不知道，你孩子还比较小。他说真的，哎呀，生一个儿子就跟生一个敌人一样，因为 男孩大概到了一定年龄就比较反叛的比较更厉害，而且他说更担心将来还要再带一个仇人进来，一说等到这个成家以后这 又来一个媳妇儿，但多半就婆媳关系很难处嘛，所以就生儿子生了一个敌人，将来再带一个仇人，那么生女儿他就跟生一个亲人一样，哎呀真是爸爸的小棉袄啊，而且将来还会带一个仆人回来，哎呦我这一看我说这第一你这想法本身就非常自我哈，就从我的角度，所以连生儿生女都是这敌人啊仇人啊，这个女儿呢因为总是想着娘家比较多一点哈，所以呢这个大概将来对做父母的比较安心比较放心，还多一个仆人哈，想干嘛就指派女婿去干。但是其实你最后发现真正的幸福是跟我们本人每一位有关。圣经的话直截了当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旧人，唯有这个旧的生命被改变，旧的生命完全被破碎，成为在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如果里面的人没有对付，里面的人没有解决，我们总看是外面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是周遭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那么我们永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代复一代，我们就在这样的怪圈里面，这样的情形什么时候能够被改变呢？人类最大的，我们一方面知道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成为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最大的仇敌。你看圣经里面那个大卫就知道了，他一生征战无数，多少敌人在他面前逃跑，但是最大一场败仗不是败在别人面前，是败在自己面前，失败到一个程度，最后造成真正家破人亡，最后造成亲人离去，最后造成残害部下，不都是因为里面那个敌人吗？所以最后他痛哭流泪在上帝面前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因为我里面的心我里面的灵出了问题，上帝啊，唯有你用你的血把我完全洁净。这种的忏悔其实不但是大卫看见的，在历史里面有一位叫奥古斯丁也一样，这个人外表看聪明绝顶，自以为是，但是直到最后发现他写的那本忏悔录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自己最后看见里面的败坏黑暗失败肮脏，怎么会是这样的人？而这种对人性真正的认知，若不是上帝的光照，那个晨光来光照，若不是上帝的水到了我们里面洗净我们的天良，我们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发现。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偶尔有时候思过一下，好像孔老夫子说，我每天三次反省我的问题。第一，他知道他是有问题，但是想来想去思来思去，到最后的总自己给自己留一点余地，总觉得自己呢还是不错的，总觉得呢可能某些方面还是有药可救，可能还是有出路。我们人总是想来想去这样，所以呢，我们接受的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最后回到最后，我们刚刚出生是很善良的，很不错的，我们对我们的本质并没有清醒的认识。昨天我用蟑螂的比喻，真的是如此啊！蟑螂因为它的本性是蟑螂，所以不是因为大蟑螂你看见你怕它害它这个不喜欢他，你要踩死他。小蟑螂也一样，你知道从小如果不把这个小蟑螂杀死呢，他长大以后一定是这样到处祸害。那么其实我们的人一模一样，罪入了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这个罪性就让我们必然成为罪人，而不是因为我们犯了法犯了罪我们才叫做罪人。这种的概念呢，是只有在上帝的光中我们才越来越看见。所以人生里面不但我们知道时间的宝贵，当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认识上帝，而且更知道我们的心灵需要水， 否则人生太快了。我记得有一次到阿联酋，就是这个在中东的一个国家，那到那边去传福音呢，我就听到两兄弟他们的遭遇，我觉得蛮有启发的。这两兄弟呢是从温州去了好多年，在那里做生意，以后赚了一些钱呢，就开始投资房地产。那在那边呢，因为阿联酋有一个城市叫做迪拜，这个城市的高楼林立，你很难想象在沙漠里面突然间出来这样的一个，他们因为靠石油赚了不少钱，所以呢就盖那种巨大的那个全世界几个最大的都在那边，最高的高楼，那现在就在迪拜。那么最大的飞机场在迪拜，最大的人工海岛，他们在海上就这样用沙子喷起来，造出一个一个人工海岛。那么最大的室内的滑冰场，而且那里的到处都是巨大的那个高楼大厦。那两兄弟呢，他们在一栋大楼呢，据说是在那里最高的民用居民住的，80层高，面对波斯湾，这个打开窗很漂亮。那他们当时呢就投资，两兄弟在最上面那一层就买下来，买的时候呢价钱还不错，以后呢看到每年涨价，心里特高兴，保值增值。哪里想到这两兄弟呢，他们是做生意，那么有一天呢，就这个两兄弟出去购物去 shopping， 买了一大堆东西，大包小包提回来呢，又在外面吃了晚饭，再喝咖啡，弄到3更半夜，一回来呢，一看吓一跳，那个大楼底下电梯啊，全部都不动，每个电梯上面贴一个条子，进入维修状态，不走了。我到了阿拉伯国家，我去过科威特啊，去到那边，真常常发生这种情形，虽然很多现代化建筑，不过他说没电就没电，你也没法投诉，也找不到管理员，没了，就不动。这两兄弟想完了，我们家在80楼啊，最上面啊，那就提那么很多东西，那这怎么办呢？半夜三更找个旅店大概也不太容易。那后来一商量说，没关系，我们年轻啊，平时缺乏锻炼，机会来了，爬楼梯。哇，这两兄弟想，反正我们以前在中国不是老爬楼梯吗？不过忘记了，你爬8楼跟80楼那完全两个概念啊。哎呦，我这一口气啊，背着大包小包往上冲啊，结果冲到20楼啊，这眼冒金星，不行啊，腿脚发软。这一想还有60层要爬，这还了得？那怎么办呢？找个角落把那个包先放好，反正半夜三更大概不会有人来发现这个包吧，明天等电梯通了再来拿。想得很好，全部把那个包塞到角落里面藏好了，轻装上阵继续爬，一口气又冲到40楼啊。这一下发现真的有问题了，因为有一句话很对，叫上气不接下气，很怕中间断气。哎呦，40楼啊，这腿脚真完全颤抖了。但一想麻烦了，很想放弃，因为还有40层要爬，这还了得？但是呢又不甘心已经爬40层卡在中间。结果呢两兄弟就坐下来呢，就这个休息一下吧。这一坐下来，这哥哥就生气啊，就骂弟弟啊，你简直瞎了眼了、我每次提醒你啊，进出那个楼好好看看有没有通知，我估计这个条子的不可能是刚刚贴上去的，早上应该已经通知，你就是每次不注意啊。再说的早一点回家就没事，刚刚吃完饭我说要回家，你说一定要去喝咖啡，结果呢现在这里说12点以后呢才进入维修，那么我们11点半回来就没事，你看都是你一顿骂。那弟弟当然一听也火了，已经够累了，又被哥哥这一顿劈头盖脸这一教训责备，他说你说我瞎了眼，你说我这，那你当哥的你也是，你怎么样呢？你每天经过你怎么不看呢？刚刚我说喝咖啡，你本来说还要去喝酒，弄半天都是我的问题啊！两个人就吵，那吵到后来，你知道人就这样一吵呢，就陈年老账全翻出来，过去怎么样 都是你，连投资连这个两个人就吵起来啊！早就说不应该买那么高，都是你。两个人呢越吵越大声，越吵越反正呢，最后当然也知道家在80楼，所以呢边吵还得边爬，其实更累，爬到最后呢又要吵又额外付力气。那么到最后呢吵到60楼真的不能吵了，因为不要说吵架力气没有，连爬的力气也没了。 最后勉勉强强二十楼是怎么爬，那真叫爬了，就不断用脚还要用手、这个手脚并用往上爬。但是最悲惨的事情就发生在爬到80层呢，又打起来，因为找不到钥匙，两个人怎么摸就没有钥匙，又扭在一块，也在你那。结果呢，还好两个人同时想起来，那个钥匙放到哪儿呢？放在那个包里头去了。那个包在几楼呢？在20楼。有没有可能再回20楼取那个钥匙，再爬上来呢？结果白白爬了将近2个小时，吵了这么长时间呢，整个晚上就躺在门这个走廊里面，看着门进不去。据说这两兄弟呢，很快后来呢就把那个房卖了。哎呀，别保值啊，别增值啊，这搞了半天呢，而且很容易常常这样，在阿拉伯那边呢，老是一会儿没电，一会儿没电。我在想，人生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呢、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永生，其实每一天都像这两兄弟，不是吗？如果算算，如果我们的人生可以活80年，起码我们有活力的大概是80岁，80以后当然有些可能精神还不错，不过假设就是80岁哈，你发现里面每一个阶段跟那个两兄弟太类似了。我们年少的时候好像还不到20岁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我们有幻想，我们背个大包，里面放什么？我们的梦想、理想、幻想全部放进去，将来要干嘛？将来当这个，将来当那个，而且很多时候想的都很离谱哈。这个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因为老师每次都喜欢问同学们将来长大要干嘛，有的说当这个当那个，我们那个年代有的人很喜欢当一个叫陈景润，有没有听过啊？我们当时很多今天来的很多学数学的，哇，那个人据说走路老撞电杆了，所以我那时候想不容易，要写真的有些人就走路就好像觉得撞个电杆蛮光荣的，因为跟陈景润已经蛮类似了哈，就他一天到晚老在想那个哥德巴赫猜想哈。那所以呢，这个好像我们什么都敢想。我记得轮到我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师在问啊，我那时候差点想说我想当国家主席，不过不晓得哪里来的思想，不过还好那个时候呢就没有讲出来，讲出来你就反个命啊，国家主席能让你当吗？那总而言之的人不到20呢，所谓这个 teenager 这个年龄里面呢，好像我们觉得什么都敢想，人生有的是力气，但是有一天所谓过了20岁，我们就把那个梦想、理想、幻想先放一放，好像那个包先藏一藏，以后再说。我们看看人生很实际啊，人生很现实啊，别人干嘛我们干嘛，别人上学我们上学，别人出国我们出国，别人读研究所我们读研究所，别人读博士我们读博士，别人以后的成家立业我们也这样，但是我们对自己还有信心。不到40，一般来讲每个人都是，我们加班加点熬夜通宵没有关系啊，有力量，有力气，有青春，有时间。但是有一天很多人同意，当你到了40，你会发现很大的不同。40以前我们常常在用命去换钱，今天这个时代只要赚钱没有问题，拼啊奋斗啊都是为了钱。但是40以后呢，很多人发现倒过来，叫做用钱来续命，因为多半身体要出状况了，很多40以后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呢突然间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结果呢你可能花了一大堆的医药费，你可能花了很多，甚至很多人现在呢很多去 YMCA 啊，去这种这个 fitness 啊，去这种做健身啊，其实也花不少钱，每年单单那个membership 可能也不便宜，那么还要买很多保健品啊，很多这样那样，总而言之呢开始知道说健康比较重要了。但是40以后的人生呢，确实里面很大一个问题，除了体力上感觉慢慢慢慢的在走下坡，更多的人发现了那种愁苦，本来是最轻的，夫妻之间也好，父母跟儿女之间也好，家人之间，人际之间，就像这两兄弟一样，本来应该是手足兄弟，吵啊闹啊斗啊，无休无止，而且常常这种争吵还不是一天两天啊，常常真的是一年两年十年20年可以吵，这吵到有一天吵不动。老夫子说60的人生呢，所谓耳顺 六十耳顺，现在的耳顺，现在人就叫做淡定，淡定一点，算了，看他这死老婆子，看他能骂多久，不理他。好像很多人现在夫妻就到了后来就从热战变成冷战，冷战其实更可怕，就不跟你说话了。淡定能吗？有的人说淡定，有个人跟我说，张牧师啊，真的，我现在想通了，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淡定一点。没过多久他说，不行啊，张牧师，我发现退一步哪了海阔天空啊，退一步人去楼空，这还了得。很多真的放不下啊，就是有的为了一个房子吵啊，有的为了一些争啊斗啊。但是有一天，当我们真的人生过了六十以后，你再发现往上走累啊，渐渐背也弯了，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头发也发白了，眼睛也模糊了，直到有一天发现生命快到头了。但是我要问你，有那把钥匙吗？很多人到那个时候才突然间发现，我为谁辛苦为谁忙，我的人生这样爬了80年，结果一想了，真的很多少年的时候那种梦想理想幻想就好像还留在20岁，一个从来未曾打开的包裹，一个也不再能够去打开的包裹。所有很多长辈说，真的到我们这个年纪好，80左右好，昨天的事全忘了，童年的事都还记得，少年的时候好像很清晰，就在昨天一样，但是呢，昨天的事全部都忘记，不要说昨天，上一刻上个小时做的可能都忘了，因为人的记忆已经不在了，能记得的都是少年童年的时候，而人生已经走到头。那么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你真的是一声长叹。所以圣经里面说呢，人呢其间所能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种描述是太精准的对人生的描述，而在整个过程里面人缺少什么，就是两样，一个光一个水。心灵里面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总想步步登高，总想人生再上层楼，那种饥渴。但是到底上了层楼又怎么样呢？你最后爬到80层，你还是没有那把钥匙啊，那扇门永远是关闭的。死亡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简单说 nothing， 后面一片黑暗。死亡像什么？就像电灯开关一关，一片漆黑，管它呢，反正不知道，所以也没有，我们就自己下一个结论 nothing， 没有，一片虚无。人从无中来，人到无中去，所以两头都是无。我刚刚在主日学讲，这种人生叫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中间我们很有意义，你自己有时候都很难说服自己啊。意义必须建立在一个起码一个最长的时间，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如果时间是很短的，谈什么意义呢？所以现代的存在主义的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常常说，你问什么意义呢？你问意本身毫无意义。这个话真的很对啊，你知道无神论者最大的困境就在这里啊，谈什么意义，你别跟我谈意义，还夸夸着人类啊，要好好为理想活，为主义活，为口号活，你一句话就可以把它打住。你既然整个人生根基性是没有意义的，前面进化论本身就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谁肌肉大谁枪杆子多谁有力量，那弱肉强食进化论的本质就是这样，物竞天择，所以丛林法则基本上是对的，对不对？就是那物竞天择嘛，谁强壮谁成活，那谁软弱谁淘汰。所以这个当中已经看不见意义了，意义的本身在于强权。那么之后呢，完全告诉你 nothing， 后面啥都没有。那这种本身对意义已经没有办法去把握的状态，中间这几十年拼命告诉你有意义，你怎么来自圆其说的？所以我们的人生的累、郁闷、纠结、张力，其实常常在这个地方。本质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进行呢？何西阿是我这次选的，为什么这本书哈，13章的经文，其实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现实性的意义。 因为何西阿那个时代，他是在公元前800年的时候，在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叫做何西阿。这个何西阿，上帝的灵感动他，把神的启示写出来。而那个时代，如果你今天看一看，是一模一样，太精准。因为圣经上说，人类其实日光之下从来没有新的事情，现在有的故事老早有了。何西阿那个时代，如果你看看当时的政治、道德、社会风气、家庭关系、婚姻情形，一模一样，跟现在乱成一团。所以那里他代表上帝，从神给他一个启示，招呼他的百姓，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如果你念到这里，好像上帝都要负责任，他把我们打伤了，他把我们撕裂了。其实希伯来文里面的常常一个字，主动态、被动态，是可以看上下文去决定。有的时候翻译的时候，这个词也可以把它翻译作被动。我在主日学讲过，其实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上帝的主权，人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若不是上帝许可，就不能发生。这个是知道一位大能的神必定有他的主权，没有一件事大到他不能掌管，也没有一件事小到不需要他掌管。但是其实在这里，这个撕裂和打伤，更准确来说，是我们被撕裂，我们被打伤。换句话说，不是上帝主动要来惩罚我们，上帝主动把这些灾难加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远离他。人类今天知道，其实多半的事情我们自食其果，我们自己所造成的那个所谓 consequence， 我们可以去犯罪，但是罪的后果我们也必定要承担。我只举一个例子，好像中国发生那个三鹿奶粉，我也讲过那个三聚氰胺的事情，你知道很有意思。从哪里最开始呢？其实最早这个之前已经有毒奶粉是在安徽的阜阳被发现，那个时候那个奶粉呢，就是里面完全没有营养价值，所以很多小朋友喝了以后呢，结果变成大头娃娃，结果就严重的营养不良，因为喝了一大堆里面没有那个营养成分。那么那个奶粉的出炉呢，是跟当时阜阳的工商局长很有关系，因为他受了贿赂，所以呢他就批准，明知道那个奶粉有问题，结果呢就同意让他流到市场上。但是最讽刺的，你知道什么呢？后来这个工商局长他的孙子呢，一不小心也喝了那个奶，所以到后来他看他孙子自己也变成一个大头娃娃，就是变成一个营养不良的，而且那奶粉都别人送给他的。其实呢，我们人类常常是这样，我们以为呢很聪明啊，反正我只要赚了别人的钱呢，管他呢。你常常知道有一句话叫搬了石头，最后会砸自己的脚啊。那今天一件一件事情发生出现，无论是在大陆或者台湾，台湾现在也是这样，这个那些集团啊，这个一会儿地沟油啊，一会儿其实 都差不多，也都发生。那么是只是别人受害吗？你等着看，一定到最后呢，很奇怪，那些自以为聪明的，结果正像圣经上说的，就自己掉在自己所挖的陷阱里面，自己所布的网罗里面。所以其实这段圣经呢，是指到说我们被撕裂，我们被打伤，是被什么撕裂，被什么打伤？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整个人在撕裂里面，在伤痕累累里面。所以当人类要进入20世纪的时候，美国的 Times 时代杂志有一篇文章，是一个心理学家写的，他说人类呢，其实真正没有解决的是心灵的伤痕。他那里提到七大心灵伤痕，第一个叫做 fear of intimacy， 就是惧怕亲密。人今天对 intimacy 已经非常的惧怕，人一方面很在意那个 intimacy， 无论是夫妻之间，无论是爸爸妈妈跟儿女之间，都盼望能够亲如一家人。但是呢，人今天非常的惧怕，人也没有勇气去承受这种 intimacy。 所以到处你听到了各种这个一夜情啊、婚外情啊、二奶啊、小三啊等等，有的人还大言不惭啊，没有拆不散的夫妻，只有不努力的小三啊，就觉得好像都变成，因为为什么会这种情形很多发生呢？就是他怕，他其实也很怕，真的。你现在知道很多夫妻之间都很表面的，都不敢讲真话，银行户头都不敢放在一块儿，你一个我一个。那常常我到国内去，好，现在很多年轻人告诉我说，陆家，这个我们忙着这个，你为我们祝福詹姆斯啊，我们要结婚了。那我说你们都忙啥呢？现在不少人忙什么？忙签一个婚前协议。因为我说干嘛，你们也不是什么好莱坞明星啊，你有多少钱呢、啊、还签婚前协议、哎、他们说、这你不要，现在流行的，我们很现实，结婚我们虽然结婚头脑没有发昏、先讲清楚，以后万一不行，谁的钱，谁的车，谁的房、有个人告诉我说，张牧师，你知道这个什么叫结婚吗？就是允许他走进我的世界，但是绝对不许他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我听了简直毛骨悚然，我说这样，那你趁早离了算了，对不对？你还不准人家走来走去、啊、婚姻里面还有很多界限，先讲清楚、啊、你到哪个范围、啊、Fear of intimacy， 不敢真正在一个关系里头。他那里一共提到七样，包括惧怕亲密，包括角色混乱，包括沟通不良，通通都是讲到人际关系，我们的内心的问题。但是这段圣经非常重要的是带出很宝贵的信息来。那个时代，三样你看得见的混乱，思想上的、宗教上的、道德上，今天考古学把北国以色列挖掘很多考古文物，就发现什么叫做思想上的混乱呢？那个年代，在现在2800年以前，何西阿那个时候，他们的当政者叫耶罗波安二世。这段历史不但圣经有记载，其实很多旁边的历史文献资料都讲得一模一样。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一分为二，南边叫做犹太国，北边叫做以色列国。不但本来是同文同种，结果呢，彼此争斗一分为二。同时的，他北边还有一个强权叫做亚述帝国，那么南边还有一个强权叫埃及帝国。当时这两大强权呢，都是这个好像超级大国一样，军事上啊各方面都很强盛。那么这种大国呢，当然就是虎视眈眈，对这种小国呢就随时要吞并。那么小国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看看像墙头草一样，哪边势力大我就靠着哪边。所以发现了整个国家里面呢，北国以色列已经完全没有自己所谓的到底我们的主流意识呢，到底我们的主流思想呢，到底我们的主流的文化呢，已经完全没有了。一会儿亚述如果大兵压境，马上向亚述春城，然后呢接收了一大堆把亚述的政治主张，把亚述的所谓的文化全部收进来。那过一会儿呢，下面的埃及大军领导呢又投降啊，我们因为这两个强权是一直彼此是敌对，所以呢，这个就像墙头草一样，靠来靠去，向了哪一边？结果造成了整个国家里面的老百姓呢，也是一片混乱。这种呢，直接影响到在宗教上的就一片混杂，一片混乱。所以里面呢，因为亚述本身是属于北方的，北方的常常他们拜的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拜巴利，巴利这个偶像呢。北方的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呢，他是一个管风雨的，管风雨的那个大神叫巴利。那么他们就想象，其实人对神啊，如果不是神的启示，人就按自己的想法去想。那么这个巴利很寂寞，他需要一个太太。那么这个太太呢，就是亚瑟拉。这亚瑟拉管什么呢？就管生育。你发现人类很重视两件事，第一个靠天吃饭，所以天要下雨。那么第二件事情呢，人要繁殖，要产生劳动力，所以呢，这个巴利呢是管风雨，那么他的太太亚瑟拉呢是管生育。结果从这个思想出发呢，就搞了一大堆的那个东西呢，通通把它弄起来。那么一会儿下面的埃及拜什么？埃及他们是特别拜那个金牛啊！你发现那个当他们出埃及到了 这个旷野里面就搞了一个金牛犊。其实这个思想是从埃及的那个埃及人是很看重这个，哇，这个圣牛，他们是把这个当作那个神。所以结果北国呢，现在你考古呢，发现这两个东西通通都有，因为一会儿靠这边，一会儿靠那边，整个一片混乱。我就想，我们其实伊斯卡哈这个词呢，是本来是爱琴海里面一个海岛，是希腊的一个词。希腊人也是一模一样哈，他们那个时候哇，你到现在去看希腊一大堆的那个最著名的都是女神，而且呢，因为人去想象神，所以那种神明呢，他们那女神很奇怪哈，都是穿着很清凉，袒胸露背哈，这个连这个，所以雅典本身是雅典娜。维纳斯这种统统那个奇奇怪怪，那么这些神呢是人想出来的，编了很多的神话故事去想出来，然后呢造成他们的宗教里面呢非常混乱。这种混乱在哪里呢？就是他们觉得既然这个亚瑟拉呢是管生育的，那么亚瑟拉不行，可能能力还不够，那么又给巴利再去找一个二奶，就另外又给他弄一个好像妾一样啊，那么然后呢说还不行，那么那个庙里面又去搞了很多这种叫做庙祭，然后呢每个到庙里面去祭拜的就跟那些庙祭发生关系啊，就是啊一方面觉得这个是好让这个我们的亚瑟拉更有神力啊，更加的可以。你说你既然是拜一个神，又对这个神又充满怀疑，又觉得他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呢好像还要人去帮忙，那这一来当然就搞得一更混乱哈，宗教上的混乱直接导致整个道德上。所以我们读何西阿书就知道那个背景，何西阿那个时代上帝不但要他传一个信息，而且上帝要他去用行动表演一个行动剧。何西阿的妻子是一个妓女，为什么会这件事情发生呢？一个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整个国家里面已经一片混乱了，上帝借着这个行动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今天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所以他的三个孩子，一个孩子叫以色列耶斯列，一个叫罗路哈马，一个叫罗阿米，这三个词如果翻译出来中文呢，一个是叫做上帝驱除的，一个是叫做不蒙连续的，一个叫非我的百姓。所以做一个传道人真难啊，有时候想想真的，你不但要传神的话，很多时候你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好像忍受那种锥心之痛。有谁会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取这样三个名字呢？但是何西阿为了忠实的传递上帝的话语，因为神说以色列百姓啊，你们的耳朵已经被蒙上，听是听不见。人，你发现今天也是这样，今天的人不太要听，今天的人要看，所以现在很多要 visualize 要看的、听的。以前我们那年代还有 cassette、听录音带，后来 cassette 淘汰，那么听 CD， 现在 CD 也淘汰，现在要不就 DVD、那个起码要看得见的，而且也不要看很久的，看短短的短片的、那几分钟的那还可以忍受。一模一样，上帝是用尽办法要他的百姓听见看见啊！你们是落在这种混乱里面，整个人生其实这三样跟我们都没有办法分离。你就算不认识上帝，你一定知道，第一个，人活在一个社会里面，你一定有思想；第二个呢，我们刚刚在主日学讲过，人一定有宗教。你就算以为你是无神论，你也是一种宗教，那个宗教叫做无神论，真的。你信什么？信无神，你变成自己的一个信仰了。我绝对相信没有神，但是我讲过，真的能没有神吗？其实不过是你把那个神换成你自己而已。很多人后面就加一句，我就信我自己。有的人直接了当说，我就信钱，我以为他真的是姓名叫姓钱，那不是，我就相信钱是万能，我就信这个。换句话说，其实每个人那个叫拜金主义啊，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一定是有一种宗教，然后呢我们也一定在一个道德的状况。但是你发现当这些混乱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怎么能够再进去呢？ 所以我觉得高科技也蛮有意思哈。我们这个叫 PowerPoint， 有时候 Power 跟 Point 两个一分开，什么都没有。虽然 Point 很好，不过我真的觉得可能 Power 更重要。唯有圣灵能够把 Power 给我们。我们的人生需要力量，没有力量，我们很难往前走。你如果发现今天的人类同样在三样里面，我们的思想层面今天一片混乱。哈佛大学有个社会学者，他做一个调查，就是上面那张表，他说现在基本上你已经很难讲哪一种是所谓世界上的主流思想、主流意识，没有了。在这种自由的、集权的、保守的、相对的，就好像一个大拼盘一样。那么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你，结果一定发现一分两半。像美国出了这个斯诺登，马上美国人就分裂了，有的一半说这个是一个叛国者，有一半说这是一个爱国者，有一半是很恨他，有一半是很支持他。那其实到处都一样，香港那个战争一发生也是一分为二，撕裂。那其实美国也每次只要一选总统撕裂，一半民主党一半共和党，一半这个一半，反正基本上现在你看这个情形，在中国也是这样，反正左派右派这个虽然有一个叫东有一个叫南，其实也不是东南，他们是左右，这有一个叫 孔庆东，有个叫司马南，好像往东孔雀东南飞这样，但其实都是反正出来不是，就任何一个就是一定两半。我们有不但是看这种形容，我们有时候自己很多人说我们好像自己都人格分裂一样。那有了互联网，有了 internet， 真的叫做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就是反正到最后的后现代就是我自己就是我的判断，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今天的宗教呢更奇怪呢，好像一个大拼盘，所有的东西放在里面。现在全世界最流行，你现在发现好莱坞很多片子其实它是很宗教性，很多好莱坞的片子从挪亚方舟啦到上帝之子啊，很多一方面把圣经的一些元素拿出来，但是又加了很多好莱坞的想法进去，而每一次这种片子一定是大行其道，非常流行。原因是在第一，现在的人不是因为科学发达了，我们一直以为大概宗教就是有一天自然消亡，等到科学发达了自然而然就是宗教没了，错了。你发现今天的人比以往更加的 religious， 在中国大陆已经很明显了，到处只要是那个山那个庙宇啊，哇，香火鼎盛啊，从官员到每一个都变得突然间非常 religious 啊，非常的这个。一方面因为人的心灵里面他知道外在的东西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那么他到那里面各方面去寻找，但是到最后呢，最流行的就是一个拼盘。哎呀，我们条条道路通罗马，所有的东西全放在一块儿。我真的有一次在洛杉矶看到一个电视，是一个中文电视，就介绍在台湾现在有很多西方人跑去打坐学那个佛教，结果呢那些西方人因为最困难就是要念那些念不出来啊，念什么阿弥陀佛啊，这中国人都不太能够念了。那他们那个转不过来，结果那个老和尚呢就在那里慈眉善目说：“没有关系，我体会你们的难处哈，你们念不出来，你们就说哈利路亚吧。”哈，那庙里面一片是哈利路亚，我看得简直啼笑皆非哈。有人说：“你看这不就很好吗？佛教你看多宽容啊，就你们基督教太绝对了啊！你们如果不那么绝对，我立马就信。就你们说只有一个拯救。”只有一条道路，太绝对了吧，条条道路通罗马。我说真的，我说如果你有个孩子可能长得也蛮可爱，街坊邻舍都蛮喜欢的，结果有一天呢旁边有个邻居叔叔说：“孩子给你一块糖，以后别叫我叔，叫我爸。”然后这小孩挺高兴啊，一年碰到三个叔都这样，回家跟他爸说：“爸，今天我多了三个爸，太棒了。”他爸大概一听第一反应一巴掌就打过去，怎么可能三个爸？爸，你不要那么绝对好不好，宽容一点，条条道路通罗马。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真理它一定有个特性，这个特性叫做排他性，不是说明真理的绝对，而是写明它恰好就是真理。如果一个宗教连这种底气都没有，条条道路通罗马没有关系，我说你倒还真的要打个问号。 有没有人可以说没有关系啊？你们干嘛那么绝对呢？一加一何必等于二呢？等于三也可以，等于四也可以，等于六也可以，宽容一点，不要绝对。不是基督信仰的绝对，乃是正写明，如果是真理，只能有一个源头；如果是道路，只能有一个终点；如果是生命，只能有一个根源。如果没有这一个独一性、排他性，那么这个真理最起码你也只能说是一个次等的，不能说是一个最终极的。今天人在宗教里面，一方面好像又觉得饥渴，一方面呢又到处像瞎子摸象一样，唯独没有看见上帝已经明明白白启示给我们。所以当人在思想里面的混乱、宗教里面的混乱呢，一定带出道德层面的混乱。我今年去了好几次国内，刚好二月份去的，碰上东莞扫黄。那按理来说呢，是一件好事嘛，对不对？我们这样礼仪之邦，怎么可能这种乱七八糟色情行业这样蓬勃呢？结果呢，一扫荡，你知道后来那个媒体哈，你看那个时候，大部分媒体发表了什么呢？都是东莞别哭，东莞停住，或者这东莞你受委屈了哈，你的 GDP 受影响了。哎呀，这个看了有时候让人很难过哈，这个。换说今天人的道德价值判断已经非常混乱了，所以一个老人家如果倒在地上还要讨论要不要扶他，看见媒体报道真的也让人啼笑皆非。有个老人家，这个有个小伙子跟他的女朋友在谈恋爱，那么他去女朋友家去看他女朋友去，结果呢到他家附近的刚好看见一个老人家就这样倒下来，这个血流满面啊。那这小伙呢是算是蛮有爱心的，他一看呢这个赶快冲上去就扶住他，那一看流血太多，后来拦了一辆车把老人家送到医院去。那现在的医院就是你一送病人，那第一个就交钱。哎呀，他就一看身边钱带的不够啊，医院说那没办法，你没钱那我们怎么治呢，就让老人家在走廊里面躺在那个椅子上。哎呦，他一看太着急，不行了，老人家这个流着血又这样生命危险了，那么赶紧就打电话给他女朋友，因为就在他家附近。哎呀，对不起啊，我现在在医院里面本来要来看你，结果发现一个老人家这样出事，那么现在钱又不够，好不好你借点钱给我，你赶紧来一趟。结果呢这电话没讲几句，那个女朋友勃然大怒你这叫脑残，哪里现在还有人去扶老人家呢，本来讲好约好要出去的，现在搞半天你在医院里还要拿钱，骂骂咧咧很生气。那么他就苦苦哀求，那没办法好不好呢，现在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已经做到一半了。那后来女朋友当然也心疼啊，这男朋友在医院呢，所以就拿了一些钱就跑去，进了门呢也不看谁，又骂一顿，你脑子进水了，你怎么还这么傻啊，怎么样啊，将来这个人赖在你身上怎么办呢。骂完讲完了一转头一看，爸，哎呦是他爸，就这女孩的父亲，原来弄半天，哎呦这一看他爸是血流 满面就躺在那椅子上。结果呢老人家呢这个也没理他女儿，就跟那小伙说，小伙你过来一下。跟那小伙讲什么，他说小伙我看你人还不错，听老婆一句话，赶紧跟这个女的分手。我读到的新闻我都哭笑不得好。我看现在很多这种事情啊，像最近有个人救人啊，他当然他也算蛮好心，我也救了，还一看是他自己女儿，后来这个小孩也过世了，被那个车翻倒。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第一个，现在整个社会的状况，整个道德状况，我想我们很多都了解啊。根子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继续觉得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要发展经济解决了一切的问题，真的吗？你发现当我们在信仰上出了问题的时候，一定整个年代到我们已经不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们已经不再知道人怎么来活，我们也甚至已经不知道怎么跟人的相处，跟自己的相处，一片混乱。所以就在那样的年代，其实也正是今天的年代，上帝的一个声音，第一个说，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人如果不悔改，不转向真神，我们没有出路。 但是如果你转向了真神，你就发现原来路他已经为你打开了。那你提到三样事情，第一个，撕裂的得到医治，受伤的被缠裹。什么叫做撕裂的被医治，受伤的被缠裹呢？我这些年看见特别严重的是一个在婚姻里面的问题。我们中国大陆的背景，过去几十年，过去这个好像二三十年以前你还听得比较少，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夫妻之间婚姻的问题，父母跟儿女之间那种的张裂，常常像一个撕裂一样。我有次到北加州哈，那边呢有一个城市叫做 Palo Alto， 如果你去过那里，你就知道 Palo Alto 是一个非常好的社区，也是房价也非常贵。那很多这个硅谷的 Silicon Valley 的在那里做事的，很多是喜欢搬到那里去。那里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的，我去布道呢，他们也来听，听了以后呢，就跟我讲一句话：“张牧师啊，我们觉得是蛮有感动的。”但是呢，他们给我介绍一下，他们两个人呢是所谓五子登科，帽子、位置、房子、车子、票子、儿子什么都有。所以最后丢一句话给我：“张牧师，你觉得我们这种人还需要耶稣吗？”言下之意呢，就耶稣大概都是老弱病残啦，你们走不下去啦，你们需要个精神拐棍儿，我们哪需要？我们啥都行。结果过了一年哈，我去探访他们，那一年当中，其实我已经觉察有些问题哈。他们两夫妻常常这个，那种互动已经蛮奇怪了。等一年以后去，到他们家去看一看，一进真的一栋豪宅哦，哇，这个气派很大。但是走进去，你的感觉就是一片冰冷。很多人今天是这样，有只有房子没有家。因为房子你很简单，用材料就可以做，家呢必须有一个材料叫做爱。你一走进去就很能感觉啊，我做传道人，因为常常会有探访，无论在北美或者我到欧洲去或者到中国大陆去，真的你马上就有这种感觉。其实有时候你进一个教会都有这感觉，如果里面充满了问题，你一进来就有感觉，那种撕裂和受伤在里面。我那天一进去，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啊！他们两夫妻很客气啊，哇，倒茶都很热情。坐下来没谈几句，那先生说：“张牧师，对不起，我到电脑上忙些事情哈、啊。我太太跟你讲讲话，我待会过来。”他一进他房间，门一关，他太太就跟我讲：“张牧师，我也不瞒你，我跟我先生过不下去，我们都找律师，在办离婚了。他们两位到美国18年。”奋斗了18年，老大快要上大学，老二呢，妹妹比哥哥小了十几岁，很可爱一个，在幼儿园里头。按理来说，一个很美满的家庭，过不下去了。我说出什么事了？他们而且以前告诉我，他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同一个县城里面一起长大，一起念小学，一起念初中，到美国18年这样奋斗到今天也不容易啊。闹离婚了，结果呢？他告诉我，他说我也不要忍受了。他说他根本不是跟我结婚了，他跟股票在结婚，一天到晚想股票。他说我告诉你现在干嘛？他就在看股票，每天哇神魂颠倒。他说我们两个都是上班族，下了班我回家忙了半天，一看饭什么都没做，我就忙啊。忙完以后呢，吃完饭呢，我总有一个想法。夫妻坐下来聊聊天，从来不要跟我谈。他有一天我真火了，我一到家一看，做完饭天都黑了，一想老二还在幼儿园没接回来，哎呀，我一看外面天都黑了，这几点了？我一看先生在看电脑，我说几点了？他头也不抬，他说1万多点。我气死了，这我问他时间几点，他告我1万多点了。就只有这样，所以他说我现在不要忍受了，不过了，不跟他过了。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最担心啊，我对这婚姻已经绝望，所以我现在呢最担心就是那老大。他说老大呢不跟我们说话，哎呀，我们担心啊，这年轻人这个一进他房间门一关从来不出来，你怎么敲门喊不出来。他说最后呢，我就去哀求啊，儿子啊跟妈讲讲话，他丢一句话给我，要讲话可以通 email， 上网、哦、他说现在就这样，就我一看他回家我也知道没别的路，我就送个 email 去写一堆了，孩子啊怎么样啊，妈想你啊，结果呢等半天也不回，好不容易来一条 I'm fine very good 拜拜、啊、就没了。那天他流着泪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张牧师我不瞒你讲，我巴不得再回到十八年以前。他们两位呢是从四川来的，他说十八年前我们在四川一个很小的地方，坦白说那个时候青菜白水粗茶淡饭，但是我们有一张可以围在一起吃饭的桌子，我们夫妻俩好像有讲不完的话。我现在真的巴不得再回到十八年以前。结果他越讲越难过，真是泪流满面啊！然后他就讲一句话说，张牧师啊，耶稣能救我们吗？你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一年多以前、啊、这两夫妻意气风发站在我跟前，张牧师我们这种人还需要耶稣吗？那一刻他发现什么呢？他的票子房子车子位置没有一样可以救他的婚姻。耶稣能救我吗？我说耶稣当然能救你。我说你想想这一年，他们自己告诉我中间很多教会去向他们传福音发单张邀请，我说其实耶稣从来没有放弃，他要救你。那天那个姐妹流着眼泪决志信主。这个家也很奇怪、啊、很奇妙，两年以后他的先生信主，他的先生自己做见证，他说我实在发现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产生。他说我的太太以前的个性跟他也差不多，两个人都很直，就是他说从那天开始，他说哎，我就觉得奇怪，以前都讲好了两个人都找律师要办离婚了，后来太太跟他讲我现在回心转意，我觉得我们要这个婚姻不离婚了。哎呀，他说我就一想这神经病出问题了，我就铁了心，我就故意伤害他，我就故意刺激他，骂得更凶。他说以前呢我讲一句他就讲回我三句，就这样吵。哎，他说现在真的像变一个人一样，我看他每一次我把他讲得泪流满面的，他就一个人去祷告。他说那种时候呢，我真的心里面在想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会不会神经出问题呢？怎么以前跟我吵的现在不吵了，现在跑去祷告呢？但是他说每次我再去看看呢，有时心里真感动，我看他一个人哭得很厉害，但是呢真的他祷告完以后呢就该做什么做什么。哎呀，我就想怎么可能呢，整两年的时间他先生觉得是比以前更多的伤害他。结果他先生两年以后呢，他说我实在心里受感动，我发现这种力量不是从人来的，但是我实在发现我到最后呢每一次他这样做的就好像一面镜子，我就看见他如果可以这样改变，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改变。这对夫妻我每次想到他们现在在北加州一个教会里面非常殷勤的服侍，他们说我们两个人好像火里面抽出的柴一样，我们以前完全被烧干，直到遇到了生命的水，看见了人生的光，才真正发现原来没有上帝，我们无论以前有多少海誓山盟，那些东西眨眼就过去，我们人只能活在自我里面。医治了他残果，第二样呢，他能够让一个人苏醒过来，能够让一个人真的活起来。过两天他让我们苏醒，第三天他 叫我们站起来。这种苏醒和站立啊，你真的很难想象。我有次到福建去传道，那里遇到一个大款，那个大款呢是当地一个大财主大老板。以前他的生活怎么样，他自己跟我讲，他说张牧师两件事你不必问了，一个就是我的第一桶金怎么来的不需要问，他说很多人跟我一样，意思就都见不得人。第二样呢，私生活也不需要问。那天他信主的时候，他太太哭得泪流满面，他太太说张牧师啊，神今天不但救我先生救我们的家，我们这种人呢别人还羡慕住的豪宅开着名车，但是他说我们做妻子就知道有丈夫跟没丈夫差不多，成天看不见他们，孩子呢有爸跟没爸也差不多，而且他说我们还要提心吊胆呢，因为随时知道东窗会事发。但是 就这个人、很奇妙，他信了主以后，我那个时候到泉州、漳州、厦门、晋江实施，一站一站去讲道。他本来告诉我，他来一次是给个面子，他说他很忙。结果从参加第一堂聚会，他信了主以后，我到哪里他每一场都去。我说你不开会了？哎呀，他说张牧师，现在我知道他们不是要我去了，钱去就可以了。 他就发现人际关系原来都是靠钱，人家给你很热情啊，哇，你某某总啊，某某董啊，是因为你有钱，所以人家才。结果呢，而且不但这样，他每次聚会就带一些人，带一些人，一会儿给我叫张牧师，这是蔚蓝系的老总，他说今天我把他带来了，这陈总，我一定要他信耶稣。一会儿带来这个某某，他说是七匹狼的，我吓一跳，我说七匹狼我没听过，但你没听过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服装品牌。哎呦，我说七匹狼，我说以后最好改七只羊比较好。他说张牧师你讲的真对，我们就狼性文化，一匹狼不够，七匹狼啊！因为我们做生意呢，我们就觉得像狼一样。我就告诉你，就这群人啊，全部都老总了。结果他们呢信了主以后，成立一个团契，发一个电子邮件来，张牧师啊，为我们祷告。我们现在成立一个商机团契。我说什么意思？他说就商场上的基督徒，简称商机。哎，这商机团契现在有声有色哈、哦！哎，他们而且呢做了一件事情，世界上人大大惊讶。他们免费去送矿泉水。我说你们怎么会有这个 idea？ 这个主意。他们说我们真的才信主，我们也不太会传福音，但是心里火热，那我们就想到呢，就做了一个很优质的矿泉水，免费送。他说一乡下拿到街上，那些人都奇怪，现在还有免费午餐吗？你们到底有什么企图，什么意思？他说我们没有别的要求，你免费喝，拿去喝，但是上面有一句话，他们那个矿泉水叫活水牌矿泉水，下面有一节经文，就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我刚刚看到那个我们唱诗的带领也在这里念，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凡喝我的永不再渴。他们就劝那些每一个拿水的人说，你们喝吧，但是你去认识耶稣吧，你喝了地上的水还会渴，但是当你喝了生命的水永不再渴。我看见这些人，本来我真的我知道，谁都知道，在中国我们常说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好像一个做商人的，他们也自己说我们滚滚红尘，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今天看见一个认识了耶稣的人，整个价值观改变，家庭被改变，整个行事为人的方式改变，站立起来了。那这里提到说，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存活，是知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面的、外面的、上面的，当这些关系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有路，我们的人生才真正能够知道到底怎么来活。所以不但第一个信息在要求我们悔改，第二个信息呢，要求我们不但只是头脑里面的认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主日学我们讲过，你要解决人生的问题，你要从基本开始考量人生的来龙去脉，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要活，怎么来活，这四大问题如果不解决，你发现很多时候就像一个 foundation 没有打下去的时候，你做什么，你当然年轻力壮的时候，你说不去想，想也没用，反正没答案。但是你发现人生，通常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一个人大概有两个年龄段一定会想的。第一个年龄段就是当一个人所谓自我意识开始萌发的时候，多半呢就是在进入所谓的青春期开始的时候。那很多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叛呢？就是因为他已经不再能够接受他的父母的那个 authority， 他觉得爸妈你们讲了半天，现在我有我独立的思考，我不需要你的话来作为我的标准。人在这个时候其实他想了很多，所以你发现很多青少年在这个阶段呢，有的就崩溃，有的就自杀，有的就郁闷，有的就出心理问题。因为其实有些基本的问题，他从书本上、社会上、他父母那里得不到答案。第二个阶段人会想的，就是当一个人要快要结束他的人生的时候。以前古人说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其实善这个词的不但是说人那个时候比较温和的，比较的不像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那样，善这个词的在古文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意思的，就是比较会有哲理性的思考。人就在思想，我这一生过来到底意义何在呢？到底人生怎么回事呢？我现在到底要进入什么状态呢？我到底要去面对谁呢？所以其实人生呢一定会思考，只是当我们在青年中年壮年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必想，管他的，反正就工作干活就对了。我有次到北加州也是去布道，碰到一个老妈妈邀请她到广东来的，她在一个人家里做保姆，刚好那一家是基督徒，所以我邀请，我说伯母啊来吧，你大概不行，你可以、啊、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要做工，她很认真，我要做工。那么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工呢？他说我要洗饭、啊、就是要吃饭。我说你要吃饭，那为什么要洗饭呢？他说我要做工啊。那为什么做工呢？我要洗饭呢、啊、奇怪、啊、你问他为什么工作，他说我吃饭。为什么吃饭？我要做工。结果多问几次他就发现了，他说这是大大大好了我来。结果他那天来布道会，他信主了。你别小看你，有时候我们会笑的老人家，就是我们不也一样吗？如果你没有上帝，我问你为什么要工作？为了 paycheck 拿支票啊？为什么拿支票吃饭呢、啊？为什么吃饭工作啊？为什么我们一模一样啊？我们的人生变成一个 circle， 好像在这个圈里面，到底为什么呢？连自己都讲不出一个理由来。今天有人说你为什么干嘛赚钱呢？赚钱吃饭呢？为什么吃饭呢？吃饭继续赚钱。到底意义在哪里呢？真的讲到底，我们也知道好像钱又不太能说得出口。换句话说，我们真的完全失落了，迷失了。所以第一个务要认识，是指让我们整个人生知道其实万物的结局尽了。如果你没有发现吗？2014年是很特别的一年，不但今年掉了很多飞机，有一架呢到底是在哪里还不晓得，有一架呢是到底谁打下来也不晓得。那按理说这样高科技的时代怎么会这种事情能出现呢？而且受伤的都是马航、哦、不过这还不算呢、啊、今年美国总统前阵讲了几句话蛮对，他说他觉得现在已经 out of control， 他就提三样、哦、你想想也蛮有道理。他第一个，突然间出来这个伊波拉很可怕、哦、到一个 out of control 失控的状态。现在医学上说我们已经这么先进了，这伊波拉就它变得很快，你这个疫苗出来结果呢它又变异又变异，所以呢美国人现在怕得要命。那美国现在已经第四个发生了，第四例病例找到了，那么欧洲也有，那么非洲那边已经是几千个人死掉了。那他提第二样呢，就是那个 ISIS这个伊斯兰国也是突然间冒出来，而且很厉害，哇，那个势头很快、哦、好像势如破竹。那么那些人你简直看了就是完全没有人性啊，哇，把人头就当切菜一样这样随便砍，然后呢有的甚至婴孩也用刀对着，然后呢就把人呢弄到奴隶市场，这样十个美金一个卖。你说怎么可能现代文明还有这种人呢？但是美国英国很多还跑去要去参加那个 ISIS 的队伍去。那么第三样他提到的就是那个乌克兰，我今年七月才到了乌克兰，真发现那个土地、啊、他们那里很多中国人、啊、跟我讲，真的詹姆斯，我们去年都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一片很宁静的土地啊，怎么突然间这个战火纷飞呢？我这次去呢，我们那个营会变成一个难民营、哦、收容了很多就是从外面逃过来的。那些中国人呢，很多我们的同胞，他们有的去了20多年了、啊、在那边也买了土地，买了农场，买了房子车子什么都有。结果他们告诉我，这次的一打仗，因为他们在顿涅茨克，就在现在战火最厉害那个地方，他们本来觉得那里是最安宁的，土地肥沃，而且呢这个政策也比较宽松，所以中国人到那边的很多是又奇怪，很多都娶那种乌克兰美女，乌克兰真的很多女孩都喜欢嫁给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到那边很快就变成土豪、啊、这结果呢现在全完了、啊、因为一打仗、啊、那很多那个女孩都不见了、啊、然后呢这个他们这次跑出来呢，他们说真的 农场当然带不走，房子也带不走，就把那个金人细软包一包就塞到车里面开出来，结果哪里想到开到半路被那些军人截下来，他说我们也不晓得哪路人马，反正就是说人可以走，车子留下，不但留下，连我们所有的钱全部留下收身啊，结果很多人到最后一分钱都没有，有几个来啊，路上走了好几天了、啊，因为完全没有钱，结果走到哈尔科夫，还好那边有个华人教会收留他们，然后再把他们带到我们这个营会来。这些人跟我讲，张牧师啊，没有想到我们的人生20多年过去，一切归零。我们当年20多年前去到那里的时候，真的身边钱比现在还多一点，起码还有还带了一些这个干粮去的，现在呢真的啥都没有。你就看见这个世界的变化之快，你难以想象。但是这些奇怪吗？一点不奇怪，圣经老早讲，如果你有机会再去读一下马太福音24章，你就知道上帝说这些是幕后必然有的事情。一个不要上帝的世界，今天已经不太会有人很幼稚很天真唱说明天会更好，会不会有人在唱呢？大概明天只会更糟，因为没有上帝，人离上帝越远，我们离自己的末日也就越近。所以这个信息告诉我们，第一个必须要认识他，第二个呢主动的要去竭力追求认识他。认识神不单是在头脑的层面，认识神是要到心灵的层面。有人说世界上最长的距离是从头脑到心，好像看看物理上的距离很近，但是其实距离很远。我们过去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学雷锋也好，各样主义教条也好，就是都在头脑。但是唯有真的信仰，如果你用心灵去拥抱，你就发现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地。我刚刚在主日学也谈了一下我自己在柏林的那些体会，我想真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最后一个信息呢，就是神的一个祝福和应许，当我们悔改归向他，当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一定发现无论在多少的混乱里面，神出现这个词原文是站起来，换句话说，这个神不是我们看不见他。有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很对啊， You believe， 你相信 what you have not seen， 你还没有看见， But you will see， 你一定会看见， You have believed， 你信你所没看见的，但是接下来你就会看见你所信的。这是一个信仰很奇妙的一个工作在我们身上。信心是不凭眼见，但是这个信心你后面可以去经历它。所以当神站起来出现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这个光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原来那个水越来越充沛越来越充沛，它驱散了黑暗，它让我们生命在它的滋润里面。那刚刚这个经文里面第三节出现两个雨，一个叫甘雨，一个叫春雨。其实甘雨的这个词很多地方都翻译作秋雨，它有秋雨之福，那个词也是这个甘雨这个词。换句话说，不但是春天有雨水啊，人生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里面需要水，需要活水，上帝成为一年到头满溢在我们心田里面，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无论近的无论远的都被照亮。我在10年以前经历到这一节圣经的奇妙。10年以前我在北京带领完聚会，就发现喉咙出问题，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出血。后来呢，我就回到上海，那天本来从上海坐飞机回美国，下午2点的飞机，那早上呢我妻子那次陪我一起去，她说赶紧先去看一下医生吧，你这样不行啊。我说没事，大概喉咙有点破皮，可能讲话太多。那有个朋友刚好他有个车，很热心的开车送我去上海武光科医院，他认识那个副院长，所以那个副院长的亲自替我检查，一个老医生。结果查完了给我一句话，赶紧回家拿毛巾牙刷，下午住院。 因为他们拍了片子以后发现说我这里喉咙长了肿瘤。我一看那个照片上蛮大，三个黄豆这样大的这个。那么这个老医生呢，后来说我也不瞒你，你看你的情形呢，多半像是恶性肿瘤，那赶紧不要拖，赶紧开刀。我说我要上飞机，他说不是上飞机的问题，现在是保命的问题，所以呢不要拖，赶紧。等到被他一讲，那么我也就放弃下午坐飞机，我想那就开刀吧。结果呢，等到我要出医院，又把我妻子他们几个医生，除了副院长还有另外两个医生，把他找到一边跟他讲些话。我想什么话好像瞒着我不能听，我偷听一下，给我刚好听到一句话，他们对我太太说， 你先生想吃什么赶紧做给他吃。哟，我一听真的怕了，这么严重啊，连吃东西都得赶紧吃啊。结果那天很有意思，我后来一想，这大家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小手术，可能做完还得化疗放疗，可能还得一段时间。所以呢，我后来跟我太太说，不行，我得回美国一趟，因为我那次回去通讯录都没带。那我说我总得告诉一下这个怎么样，这个后面的讲聚到聚会的安排啊。我太太说你看几点了，那时候已经快一点了，那你怎么可能赶两点的飞机呢？你从那个医院到浦东机场那个路上都不止一个小时。我说试试看啊，这个万一飞机误点或者怎么。结果那天到那边真的东方航空误点了三个小时，到那边好像在等我一样。因为我还有个行李，我一 check in 那个 counter 就关掉了。那个人还跟我说，你这奇怪，你这按理我们老早关掉了，不过因为误点嘛，所以 counter 还开着。我刚刚把最后一件行李送进去他就关了。那我太太呢就留在上海，本来她是跟我同机返回，她也不回去了，她留在那里，因为要替我去办那个住院手续。我为什么要在上海开呢？因为我在美国那个保险呢，那个 deduction 很高，而且呢，我又想这个情形呢，上海的那个副院长，哇，这个好像很有经验，这个老医生，那么家人照顾大概也比较方便啊，看上去价钱也不太贵，十年以前，那么所以决定在上海开刀。等一上飞机啊，那个心七上八下，哎呦，我说上帝啊，完了，看上去这没几天可活了啊。那一天就读到这个经文了，我告诉各位，真的神的话太有能力了。我本来觉得一个人走不下去了，神的话在那里。那天我读到那个圣经，圣灵在里面提醒说，你担心跟我的担心不一样，你担心还有几天可以数，我却很担心你是怎么数。摩西的祷告说，上帝求你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人生你我其实都在数日子，同意吗？不管我们听到什么消息，其实有一个消息很确定，第一，我们都会有最后一天的日子，第二呢，这个日子也不会来得太久。因为你可以算嘛，活到100岁，你总共多少日子呢？36500天，对吗？3万多，我请问你，是不是一个天文数字？不是，其实是一个很短的数字。而且我看看在座，大概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数了6000多天，因为大概起码20年已经过去了。那一共才3万多天的日子，这么短的日子怎么数变成一个问题？唯有认识神，他教我们今生可以跟永恒连在一起。摩西说，上帝求你教我们。我那天真的是跟神祷告，上帝啊，自己人的担心有用吗？耶稣说，你的思虑不能叫你的日子增加一天，求你教我怎么数。很奇妙，那天当我这样祷告呢，忽然间好像心被打开了，圣灵在我里面放一个感动，你交托我来负责。一下子，突然间从刚刚很惧怕很软弱变成我不担心了。我下了飞机我就打一个电话给我妻子说，你回来吧。她说回来，医生都在讲怎么这个病人本来下午要住院怎么都跑掉了。她在跟他们解释，她过2天就回来，她回美国去稍微处理一下事情。我说现在不是我回来，是你回来，我们不要耽误那些工作，因为我下个礼拜本来就要讲到的。我说我们一起来经历生命的日子在上帝的手中。 我过了一个多月，后来在美国做一个手术，也开了蛮长时间，开了6个小时。因为医生很仔细，他们知道我是传道人，因为那个瘤又在声带那里。结果呢，做完他们告诉我只给你切了一半，切了一半呢，但是我们去先做一个化验，结果呢 biopsy 出来说是 benign， 是良性。所以呢，第一好消息，但是第二坏消息呢，你这个是一个 tumor， 你的这个 root 在你的声带下面，我们呢就不敢再往下做，因为你想清楚，如果你愿意改行，继续做。因为我一想，那美国医生还挺负责任，我说改行，我没听过传道人会改行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到现在，10年过去了，医生本来要求我每一两个月一定要回去，他们要 monitor， 因为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变化，而且其实现在侍奉越来越重，常常有时候回去给他们检查了，医生就一顿骂，说你又不听话，你又这个肿起来啊，怎么样啊。但是呢，我越来越体会啊，其实生命的日子，当你把它交给神的时候，是会有风有雨，但是你就发现真的，今天中国人民常常说两个字很重要，淡定。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得到心灵世界那种安定的力量？如果没有永生，没有上帝，没有圣灵的力量，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承受。你会看到伊波拉你就担心，都飞机都不敢坐。我上个礼拜在一个教会里面，结果呢这个有个姐妹过来跟我讲说，詹姆斯啊，这个我要跟你握手，不过我自觉的不跟你握手。我说干嘛？她说因为最近这个美国人通知我说，他上次坐飞机跟那个第一个现在已经过世的那个伊波拉的人坐同一班飞机，他是从 DC 飞到德州，结果他说我完全不晓得原来那个人在飞机上啊。那现在美国的这个在追踪，好看那同飞机上有几个人。其实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随时会有天有不测风云，但是认识上帝才知道，无论我们爬了多少层楼，是变成有意义的。有了这个永生，有了这个人生的意义，你后面所有的灵才会变成有意义。愿上帝帮助我们。这段圣经其实最重要是，都是一连串的动词。上帝是一个行动的神，他也盼望我们用行动来回应，带着信心归向他，追求他，也必定经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能力。愿神恩待我们各位真正进入生命的绿洲。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停在这里。谢谢耶稣，主啊，3天的时间何等快速，以地上的眼光看，我们的人生又短了3天，但是以你永恒的眼光看，主啊，我们感谢你，若是3天里面我们能够来归向你，我们的人生就不虚此生，我们就不再是在虚无里面爬楼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同样，我有一个简短的邀请，我们当中若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得到这一把永生的钥匙，接受耶稣基督上帝派来的宣教士，叩你的心门，要进入你的生命里面，给你一个永生的生命，承担你的罪，洗去你的罪，把一个完全新的生命置换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愿意的话，请你向耶稣举起你的手。